我们再来啊、看一点神的话。我们先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的第18章第11节，耶稣对彼得说：收到路骚吧，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我们再看希伯来书第二章，希伯来书第二章，我们看第10节。原来那为万物所赎、为万物所本的，又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成，本是合宜的。第5章第8节，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成，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末了我们看列王记下第20章，列王记下第20章第1节，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因为你必要死，不能活了。西西家就转脸朝堂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呀，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捉你眼中所看为善。西西家就痛哭了。以赛亚出来还没有到中院，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他说：你回去告诉我民的君西西家说，耶和华你主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也必医治你。到第3日你必上到耶和华的殿，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我为自己和我仆人大卫的缘故，以保护这城。以赛亚说：当取一块无花果饼来，人就取了来贴在汤上，王便痊愈了。然后我们看21章，或者我们看20章的最末了那一句，21节。西西家与他列祖同岁，他儿子马拿西接续他做王。21章，马拿西登基的时候年12岁，在耶路撒冷做王55年。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在主面前实在的有一个心思要顺服主自己的管理的时候，或者说是接受主的传病的时候，我想神的儿女们心里头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的，好像我们在神面前顺服神，是我们受了很多的委屈，好像我们顺服神就是接受神在我们身上不停地在那里剥夺我们，把一件一件事情从我们身上拿掉，就是人们这个感觉是可以说是正常的。但是那一个实质就不正常的，我不相信有一个人他在主的面前学习顺服的功课的时候从来没有挣扎。那也就是说，当他的话一来，他就当你感谢主赞美主阿们，恐怕没有，不就是恐怕没有，我差不多可以说绝对没有。从我们的经历上头来看，我们真看到那个问题，在神面前学习顺服啊。当然经过了一段的时间会老练一点，但是啊，在起初的那一段呢，你总是有多少的理由摆在神的面前，好像要把神的手挡回去。但是我们感谢主，学习顺服的功课 是不太容易，但是也并不是太难。问题就是我们在主的面前有没有看见。我觉得主在我们的身上是摆下了一个非常宝贝的榜样，这一个榜样是好像带着我们去如何去学习顺服在主的管理的底下。刚才我们一开头读的约翰福音，那个事情是这样发生的，在那些人来到克西马尼把主捉拿的时候，彼得那个好大火气的人啊，一下子就把刀子拿出来砍，把那个马勒古的耳朵都砍下来了。佛祖就告诉他说，彼得不要做那个事情，把刀收回去，然后就把那个砍掉了的耳朵捡回来贴到那个马勒古的那个伤口那里去，就给他的一个医治。但是在这个事情进行的中间，主对彼得说这样的一句话，好像说，彼得，你为什么在那里用你自己的那个力量来保护我呢？你能保护我吗？如果我需要你的保护的话，那么我就不是你的主了。如果我需要保护的话，在别个福音书上头是这样说，我不能求我的父差遣十二营的天兵来给我保护吗？我们要这样做。如今人来捉拿我，我是接受这个事实。那一句话说了真宝贝，他说我父说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主的眼里头看到了一件事情，这一个杯递到我这边来，喝下去味道不好，是苦的那个杯，但是这一个杯是从父的手里头递过来的，是出于父的手交给我的，那么因此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不然在这里表面上就给我们看到主父的传病的事实，但是在这一个父的传病这个事实以外，还有东西在里头。他看到了这个杯不是别人给我的，是我父给我的，我称为父怀里的独生子，我在父的眼中的那个宝贝是没有别样可以代替的。父爱我爱到那一个地步，把我常摆在他的怀里。如果我们看那个约翰一章父怀里的独生子的这个事实的时候，你会看见原来圣经里边有一个意思，在父怀里的独生子的那一位独生子，不是一次也不是曾经在过在父的怀里，是常在父的怀里。那一位常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是父的眼中最宝贝，心里头最宝贝的。如今在这一位对我那样宝贝的父递给我一个杯，这一个杯从表面上看来好像不舒服，但是我父爱我爱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他会把不对的东西给我吗？他会把我承担不了的东西给我吗？他会把叫我受损害的东西给我吗？就这么你看到在主的心思的里头，不正是看见主的传病，也看见了主，也看见了父对他的那一份情谊。也不仅是这样，他也看见他那个父所递出来那个手是公义的父的手。父既然是公义的父，他怎么会做一个事情不公义的呢？父既然是充满怜悯的父，他怎么会叫他的儿子在这里受一些父的心里头也感觉过不去的事情呢？哦，就是那一句话里头真是充满了许许多多宝贝的恩典在那里。所以当人来捉拿主的时候，主坦然的在那里，主把那个耳朵医治的事情是说明了主有足够的能力来脱离那一个苦待，但是主没有这样做。 总是说了那一句话，我父说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当我们看到主这一个榜样的时候，我们就晓得，当父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安排，父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带领，要叫我们去在那里接受他的修理，或者要叫我们在他面前接受他的造就，甚至是因着我们的愚昧，他在我们身上有一些个管教。不管神的手里头出来什么的事物，对于我们这些因着基督而成为神的儿子们的这些人，定然是我当时主所看见从父手里头所递出来的那个杯的光景是一样的。就是那么你会想到这一点，父是用着他独生的儿子来做我们的赎价，那也从这个事实上头也看出了父看我们这些人那个价值是何等的高，高到一个地步，起码和他怀里的独生子是相等。如果弟兄姊妹们不误会里头那个意思的话，我还要这样说，好像父看我们这些人那个在他眼前的价值比他儿子还要高一点点。如果我们不误会这个意思的话，当然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我们承认我们一点配不上神的儿子的那个价值，差得远了。但在父的眼中，他好像是这样看某某人，他的价值比我儿独生的儿子还要高一点点，所以我也甘愿用我独生的儿子给他来换一个位置。当然这个是从恩典的那个实质去看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能体会到父的心思是这样子的向着我们的话，你看他曾经为我们舍去他自己独生的儿子，怎么会把我们这些用重价买回来的人随便的来苦待呢？如果他要随便苦待我们的话，那倒不如留我们在撒旦的手下，那这样的一个苦待就够对了。但是父的心思里头从来没有这一点，所以我们求我们的神给我们从心思的里头真有那么的一个领会，父从来不在我们身上做没有属灵意义的事情，父在我们身上总是按照他那个原先的那个定义，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的这一个定规来做成他的工作。弟兄姊妹，你看，如果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得救了，我们都欢喜，神也欢喜，但是等到将来我们众人都站在父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得救的人，就是得救的人，就是一个仅仅得救的人，你想象父的心意满足不满足？我们都得救了啊，王国贤到父的面前来，哦，你得救的，都是白到父的面前来，哎，得救的，哦，神怎么地都一早忘了，神的送到父的面前来也是得救的。但是父要在我们这些人身上再多看一点有没有什么带来，哎，没有，就是得救。要不然你说父满足不满足？哦，父的心思是这样子给我们看到，我们刚才读了出来却没有念，他是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这个是他的心思。约后书也是这样给我们看见，他是要把我们丰丰富富的领进他的国度。这些话就给我们看到，父不满足于我们仅仅得救，我们认识主的心思的，我们也不满足我们仅仅得救。父既然不满足我们仅仅得救，因此他在我们这些属他的人的身上就有许多不同的引导和带领。在这些引导和带领的里头，给我们修理，给我们造就，给我们管教，目的要叫我们能按照他的心思与他的独怀里的独生子一同进到荣耀里。父的心思是朝着这一点来在我们身上工作的。那么因此我们看到在我们这些人身上是多 少的事物是在神的眼中看为配不上、够不上这一个荣耀的安排。那么一直主有些时候在我们身上给我们一些个剥夺，有些时候主在我们的身上做一点的功夫，要把我们一些的东西修理掉，有些时候主也在我们身上催逼我们进一种不大容易的环境的里头，好叫我们在那里表面上受一个火炼的试验，实在是在那里增加我们那个属灵的成分。等到我们看到了这一个事实的时候，在难处的面前，我们也会能向着主所说的：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父的美意是这样。有一次啊，我读马太福音到那个十一章的时候，读到那一段的话，心里实在是受感动。上文就记载说，主在隔城里行了许多的异能，但是隔城的人终不悔改。在那一个时候，主就在那里赞美神，他说：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哎呀，你说我这个人给气绝了，我在那里到处的奔跑啊，劝他们归回父，这是一个何等美的事情，但是那些人不领会，反倒给我一个拒绝。我如今是给人拒绝，人就在那个地方里头没有把我看在眼中，我说的话他们也没有放在心上。还要像这个样子，如果弟兄和姊妹你是去传福音，你是去做主的见证，或者你像你的朋友在那里传福音的时候，你这边说了，他那边再给你说，你不该活在20世纪70年代里，你这样的头脑回到上一个世纪去活就差不多了。你说你心里头有什么感觉？你说我觉得他很可怜，他还没有认识主自己的救恩。但是另一方面呢，你会不会他感觉他那个话说得重得太厉害，怎么说我这个人不配活着，活在那个20世纪70年代的里头，就是我这个人古老到跟不上时代。你感觉自尊心在那里有点受伤也说不定啊。但是主在那一个时候的确好像没有一点点心里受伤的那种感觉，他翻倒在那里站立着，他说：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你就是定规了我要给人弃绝的，你就是定规要叫我在地上是碰到这一些人拒绝的那个光景的，甚至再过一时候你要叫我走到十字架上去，那么我也没有什么话好说，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既然事实照着你的美意那样出现，我就要感谢赞美你。哎呀，弟兄姊妹们，这个祷告不容易做出来，十分不容易做出来，但是我们的主在那一个地方实在是这样子给我们看到了。我们敬拜赞美我们的神，他在我们身上有许许多多的带领，要叫我们进到他的面前，借着顺服而进到完成。神的儿子就是这样，所以刚才我们读的那一个希伯来书也就是这样的说明了这件事。有些时候弟兄姊妹们心里边也许会有这个感觉，难道我们的主不够完全吗？那里的话好像是说借着所受的苦难就得以完全，如果主不受苦难他就不完全了，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样，主是完全的主，但是这一个完全的显出来如果没有经过实验，你说是完全而已，但究竟是不是完全谁也不知道。但是我们的主实在是从试验里头出来，我们的主是进到试验的里头的，没有那个试验他那个完全就没有显出来，他在神的面前就是那样的完全，他就是因为顺服了我们的父，因此他那个完全是没有保留的显在我们的眼前。我们的主上车是经借着苦难来显明那个完全，我们这些不完全的人，神也是借着许许多多的不容易承担的事情来修理我们，造就我们，拆毁我们，也建造我们，叫我们进到那个完全的地步，好与他怀里的独生子一同进到永远。父的定规是这样，因此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也求主给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功课， 学习顺服是不简单的，如果简单我们就没有挣扎，有挣扎就说出那个事情不简单。因为老师说顺服总是叫，如果我们看自己的话，总是叫我们看到自己越过越在那里减少，越过越在那里受伤，越过越在那里那个伤口是增加的。但是感谢神，我们越减少主就越增加。这就是好像诗经约翰在那里所说的，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个事实是那样子显明的。我不衰微的话他就不兴旺，他若是兴旺的话我必定衰微。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我们在顺服主的事情上的学习就是按照这个原则来进行。主一直要在我们身上把我们减少，把我们原来的属亚当的那些东西减少，把我们这个人掌权的那个事实减少，翻过来主自己在我们身上掌权的那个事实增加，主自己生命在我们里头丰富，主自己的完备在我们的里头增加。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是当神带我们去学习那个顺服的功课的时候，我们看到了父不是定义要苦待他的儿女，而是要在那里借着各种各样不与我们的心思不完全合得来的事情来引我们进入那一个完全的里头。我们感谢神，看到了这一点，我们就要进一步的看深入一点点的东西了。我们从昨天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是站在那个顺服的平面上头来看那个属灵的问题，如今我们要往前多走一步。当我们在神面前学习顺服的时候，我们求主给我们看见，我们顺服要顺服在主的命定的里头，就是说顺服在主最开始的那个心意的里头。弟兄姊妹们也许会记得，有一次走在地上的时候，人家跑来问主，是不是说有任何的理由都可以离婚呢？休妻的问题。主说摩西是因为你们心硬才允许你们的，起初并不是这样的。你看主这个话的里头就说出了神的心思，临到人的中间来的时候常常就起了变化，那一个变化就离开了起初并不是如此的，就是说起初神那个安排是一样，到了人中间来，人的软弱或是愚昧或是跟不上神的心思，结果叫神那个心意起了变化。那么起了变化还算不算是神的旨意呢？主在那里说那是摩西允许你们的，当然摩西这个允许也是有神的同意，如果这样子来看的话那也算是神的旨意啊。好，我们就来看看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肯定这样的一个事实，如果主在我们里边那个带领我们能领会过来的话，我们求主叫我们单一的拣选他的命令，拣选他起先的那个心意。刚才读的西西家的那一段历史，我想好多弟兄们不够领会里头的那个事实。我曾经问，在别个地方问一些弟兄，我说假如你是西西家，你碰到了这样的一个事实你怎么样？那么我把这个话今天也来问弟兄姊妹们了，假如你是西西家，主告诉你说你要死了，但是你觉得你死不了，你要在主的面前说我不能死，主啊给我一个恩典，好，主就叫一个先知来告诉你说某某人你不要死吧，给你15年的寿数，好，你接受过来了，你怎么样？你会怎么做？我当时问那些弟兄姊妹他们也没有回答，像弟兄姊妹们那样沉默，算是沉默的大多数吧。 们邱总给我们真看到这里头有一些事情不简单呢、啊。好多人，我这样说吧，我替弟兄们说吧，如果主真是这样子做的话，我就要找教会的负责弟兄，或者是查经班里头的负责弟兄，告诉他们说，神把这个恩典给了我，好不好？你安排那一天我们来开一个感恩会。我想大多数的人会这样想，这样想法也没有错，但是在西西家这一件事情上头，你若是看清楚了，你就没有办法说要开感恩会了。你说不开感恩会开什么会？开认罪会。弟兄姊妹，我们来看西西家这一个人，他在神的面前的确是一个好的王，曾经把犹大从那个衰微的里头复兴过来，因为他心里头转向神。但是当西西家到了那个主对他说这个话的时候，也许国里头也太平了，也许他在他的宝座上也没有再碰到什么难处了。他觉得以前的那一段日子我真是从艰苦里头出来的呀，如今那个艰苦的时间过去了，我得好好的享受一下现在这一段做王的时间，真真实实是尝一尝做王是什么滋味啊。也许他这样想也说不定，但是我个人对西西家的评价是这样。我虽然评价并不是说我比他好，而是说就这个历史来评他，西西家是一个会倚靠神的王，但是西西家却不是一个顺服神的王。那么所以当以赛亚告诉他说，西西家你准备有什么话要对后人讲，你就赶快讲，这一次你长这个疮是毒的要厉害，你不能活的。哭啊，这里真是说拼命的哭啊，痛哭啊。你晓得他里头的那个感觉是怎样？哎呀，主啊，你怎么这样子对我呀？你从前叫我担起这个你百姓的责任来，打了多少的仗，抵抗了多少那个长敌的入侵啊！哎呦，多少的事情叫我苦恼，如今平平安安了，你就叫我回去，你总不叫我享用一下在地上的平安呢？大概他在神的面前正是在那里数算他的好处也说不定。主啊，我这样好，我这样好，我这样好，你为什么现在就叫我回去？西西家在主的面前这样的痛苦，好像叫主的心都软了。如果我们看准的时候，我们真是愿意说，主啊，你的心千万不要因为我们好像在你面前摆上一个苦恼的样子你就软下来，你软下来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好处。但是西西家没有体会这个事情，拼命在那里求，拼命在那里哭。好，主就告诉西西家，你回去告诉我的百姓的君西西家，你告诉他说，我加增他15年的寿数，叫他不要哭了。西西家当然是真高兴哈，15年啊，不少呀，15年啊，当然西西家很高兴。可是我想弟兄姊妹们，你来看一看，我没有读那些经文，都没有读，我但是都是在这里。西西家定好了，巴比伦王就打发一个使者来看他，来问安。也许套用别人说的一句话，西西家大概是别人说是胜利冲昏了头脑，西西家当时大概是恩典冲昏了头脑，他没有看到了那个事实的真相是怎样。他都亡形了，还好别人来那个巴比伦的使神来看他，来给他问安。他心花怒放的，什么事情都忘了。他们说，哎呀，我带你来参观这个地方，参观那个地方我这次出来好多弟兄都说，哎呀，你头一次到这个地方来，来，我带你去参观这个，参观那个。我告诉他们说，我这个人是不中抬举的，我对那个游地方的那个兴趣老早就没有了。但是弟兄就说，哎呀，去看吧，去看吧。有些时候扭不过的话，我说，你好好去溜达一下就算了。那么但是当时那个西西家呢，恐怕他还不是被迫的，他主动的，哎呀，你从巴比伦来呀，
没看，你好多东西没看过呀，我们国里头。哎，我带你去看。哎，这个是圣殿，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你们那边没有的哈。哦，还有一些东西，你来看，你来看。我带你去看看我那个军器库啊，你看看我们那个军器多好。啊，这个事情还没有完，神就告诉以赛亚去告诉提西家说，你做了愚昧的事，你为什么把这些事情这些东西给那个巴比伦人看？其实问题并不是说他看了这些事情就会发生什么问题，而是提西家这个人在这15年的里头，在主的面前并没有主的纪念，他活在他自己的里头。15年以前，如果说神说他你要死了，那以往的年代，他实在是在那里默然的依靠主的，他实在是默然在那里自取取主的恩典的。但是增加这15年，他里边并没有主，只有自己。他愿意在人的面前夸耀他的自己，也许他更要夸耀的那件事情就是说：你看我祷告神答应我15年的寿数，你能不能？也许他有这个成分，但是我们不管怎样，你看见这15年里头的提西家不是以前的提西家。等到以赛亚对他说，神告诉你说，你这样子一做，你的子孙要被掳到巴比伦那里去做人的奴仆。你看提西家怎么说，就在二十章的靠近末了的那里，他说这样也好，反正在我的年日平安就行，好像我子孙的事情无所谓了。你看到了这个西西家不是以前的那个西西家，以前的那个西西家他是担起他百姓的担子来的，以前那个西西家他是在神的面前把自己完全摆上去，求神的恩典在神的百姓的中间来显明的。如今他只看到了他自己。还有更坏的事情，西西家后来结果还是死了，那15年过了他还是死了。那么21章那里边你就看马拿西登基的时候年12岁，你看到一个问题出来没有？也许西西家没有儿子，他不肯死也说不定。现在那15年多了，他生了一个儿子，大概在那15年的头3年的时候，他就生下了这个儿子，叫做马拿西。所以那15年过去，马拿西做王，他做王的时候马拿西是12岁，显然是在那15年里头生下来的。你说问题在这里，问题在哪里？好，我们看一看耶利米书哈，我们看一看耶利米书15章哈，看看那个问题哈。耶利米书15章，我们要看的是从3节开始吧，这样就完整一点。耶和华说：“我命定。”四样害他们的，就是刀杀杀戮，就狗类撕裂，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吞吃毁灭，又比使他们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都因由大王西西家的儿子马拿西在耶路撒冷所行的事。哪一个马拿西？西西家的儿子马拿西。什么时候来的儿子？那15年来的那一个马拿西。所以在列王记21章的里头，他就说哈，2节，马拿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赶除的外邦人所行可憎的事。底下一大堆话都是讲到马拿西如何的把神的百姓带到外邦的偶像的里头去，这样的一个事实叫神的怒气在以色列人在犹大人的中间显露出来。犹大人的被掳这是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是主自己说的，我要把他们交出去，我要叫他们受刀剑的杀害，我要叫他们受野兽的残害，我还要叫他们在天上万国给人抛来抛去。为什么呢？都因西西家王的儿子马拿西所做的事情。那弟兄姊妹们，你来看，从西西家这一个人来 看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没有那十五年，就比他有了这十五年长得多了。他漂亮的十五年，他在神的面前是一个永远蒙纪念的王，没有一点的污点，没有一点的残缺。但是增加了那十五年，西西家在神的面前就残缺了。西西家就对以色列，或是对犹大这个国家，负了一个叫神的百姓受亏损的责任了。哎呀，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看到这样的事实的时候，你说这一个感恩会还能开还不能开？我是说不能开，我是说不能开。因为在这一件事情上头，你看到了那十五年的增加是不错，你可以看那是一个恩典，但是这个恩典不在神的命定里，这是在神的允许的里头。我们拿西西家和我们的主来做一个比较，你看到他看到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西西家在这个地方就这样说，神啊，你只要叫我在这个日子里头就离世，我不愿意。问题你看那个变化是多大，那一个因着顺服就显出完全，这一个因着不乐意接受神的那个命定，神因着他的愚昧好稍微迁就了他一下，但是这个迁就对他来说并不是真实的恩典。人的愚昧我们承认，常常乐意减损神自己的那个允许，人实在是不愿意接受神的命定。但是一个真实在神面前跟随主的人，你看到那个问题，只有在神的命定的里头才能看到人在神的面前满足神的心思。我们要么就不学习顺服的功课，我们要在主的面前学习顺服的功课，求主给我们看见那一个神的命定这一个事实。神的儿女们常常会用允许的安排来代替神命定的安排，神的儿女常常愿意寻找一条容易走的路而拒绝神命定的安排。我们承认我们这个人没有一个人说不愿意舒服的，好像昨天这个弟兄是就是那里的杨弟兄，他就谈到了一件事情。哎呀，他说在美国吃好喝好生活也好，假如有一天主真是给我们有一点点的试验的时候，我们真不知道能不能忍受得住。这样子思想一下也好，但是如果我们真实在主的面前有那么一个减损主的心思的话，这一个我们倒用不着担心，主自己有恩典有能力来做我们的扶持。但是在我们的心思里头的确是常常存在那一种想法，舒服一点总是好一些，容易一点总是好一些。我们承认这是我们本性里头的那个实在。但是当主给我们看到他在他那个永远的计划的里头，他并不是给我们安排一条容易走的路。我不晓得我们这个诗歌本上有没有那首诗歌，好像是有的。圣诗上，神未曾应许天水长蓝，也没有应许花香花香长漫那一首诗歌，神实在没有应许我们在我们的路上是一点难处都没有。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有没有注意，当神借着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那里有一个记载，神怕他们遇见征战的事情就回转埃及，因此神没有带他们走那一个没有带那个容易走的路，而带他们走旷野的路。开头的时候是这样，哎呀，听什么你说从埃及回到迦南，如果走这一边上去的话 三天的路程，的确是三天的路程就走到了。当神却把他们领到红海边，经过红海，进入旷野，那样子走进去。如果不是他们的愚昧的话，当然用不着先后四十年。如果他们不愚昧的话，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是三天。神带他们好像走了一个弯路，在人际方面来看，好像说神你并不高明。你说那一条路谁都晓得是最容易走的，怎么你不叫我们走那个路，你却带我们走走走到红海边上来，等到埃及那个军队追来的时候，哎呀，你说是不是神不高明呢？如果高明的话，为什么带我们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来，前面没有路走，后边有埃及人的兵追来呢？在神这样的一个带领，在人看来也许是不聪明，但是在神的那个计划的里头，他有他的那一个结论在那边。我们看短暂的事情，神看的是永远的事情，我们看的是眼前的好处，神看的是我们永远的好处。我们是在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学习顺服神的命定，是我们在主的面前必须来操练来学习的。虽然在学习这个事情的上头不太容易，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也只有走在神的命定的里头，我们才是真正的走在讨主喜悦的里头，也只有在神的命定的里头，我们才能配合神那个永远的计划来成就神所要做的功。不管我们个人也好，教会也好，一个属灵的团体都好，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真看到这是我们跟随主的唯一的路，没有别一个路。好像昨天张成弟兄也都提到，这是我们对神的话那个熟练上头啊，没有捷径可以走的。属灵的认识神的话没有捷径可以走，经历神的作为，经历神的自己，满足主的心思，讨主的喜悦，更没有一条捷径可以走的，只有这一个顺服的路。刚才我们的弟兄在唱歌的时候，是早一会弟兄吧，他说来唱那个副歌，信而顺服那个副歌，看看唱在里边能不能找到那一条路。我们感谢主，那个副歌的确是也给我们指出那个路，好不好？我们现在来唱一遍那个副歌，是第几首了我忘了。信而顺服，的确这是唯一的路，叫我们在神面前能讨神的喜悦的。许多的时候我们承认神所做的事情，我们一下子明白不过来，但是我们不明白不等于说神的旨意有可批评的地方，我们不够明白不等于说神的想法不比我们高明。弟兄姊妹们，今天早晨的末了，我是要用主替门徒洗脚那个时候主所说的那句话来结束他。我现在所做的你们不明白，将来一定知道。我们感谢神，今天我们顺服神的命定的时候，有好些时候我们实在觉得好苦啊，但是有一天等到我们众人都面对面的见主的时候，你回过头来一看，你说主啊，幸亏你没有照着我的想法来迁就我，如果你照着我的想法来迁就我，我就是第二个西西家了。有些时候还用不着等到面对面见主的那一天，我们灵里边苏醒过来的时候，我们也看见了。我们感谢求主给我们先看到了顺服命定的这一件事情，我们求主给我们有恩典来开始操练这一个。我今天就停在这里，明天我们还是要从这个线上继续再深入一去多看一点。我们祷告，主啊，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看见你所要我们看见的事，也叫我们的心思在主的面前不住的苏醒，好让你所要做的事情我们没有产生污秽。主啊，我们真是承认多少的年日我们在你面前污秽你到了一个极深的地步，我们没有了解你的心思，我们所看见的是我们的自己。求我们的主，你一面赦免我们，也一面提醒我们，但愿主自己的话在我们里头常发出亮光，好让你自己的话引导我们走在你自己的 敬意你，主啊，你帮助我们，你管理我们，但愿主在我们中间得了完全的高举，我们在你的面前常常的俯伏等候你自己的旨意的成就。主啊，帮助我们，我们仰望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